人大概担心的不是别的，人所担心的，很多基督徒担心他这样的话会不会不相信上帝。其实重点还不在这个，因为基本上上帝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他那个还是在已经有的里面去改造啊。那这个我觉得倒不去担心，担心的是会不会产生伦理上的极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真的复制人出来了，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垮台了，而是到底这个伦理怎么样去面对。假如有一天复制了一个我，到底我是我还是他是我。那有的人说复制一个人跟他完全一样的基因，那么这个将来是对人有好处的。比方说我得了心脏病，那我就把他的心拿过来，因为不会有排斥，不会对外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他算不算生命？他假如算生命，他可以牺牲他的生命来成全我，每一个人都变成主耶稣的代替，哇，这不得了。那这种到底这个将来的道德伦理到底会不会变成复制很多的人？然后就像希特勒的时代，他就想复制那个脑筋很简单但是身体很强壮的奴隶，哇，那这个很可怕，很可怕。那所以人会面对着后科技的一种惶恐。 Jurassic Park 就是这样的嘛，人的科技可以从那个蚊子里头的那个基因，把那个恐龙的基因啊，血里面的基因抽出来然后再造，然后这个就变成人类的灾难。而这一类的骗子越来越多啊，就表示说这个那再来就是科技到底带给我们的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当然这是一条不归路，绝对是好，但是有没有坏的，有没有后遗症，有没有一些困惑，有的。我的家里头为了要工作，我们就买了一台 fax。 当我买了一个 fax 以后，刚刚装好电插上，按照他的那个一切的 instruction 啊，然后都弄好了，我就 on， 啪一 on， 一秒钟进来14张的广告，才一秒钟啊。哇，我们家常常进来广告啊，这个台湾我不晓得他怎么知道的，反正他随便乱试，试对了，哗，广告就进去了。你挡不住啊，你简直是挡不住啊。科技很好，那这是fax 的纸很贵啊，一卷好贵啊，唰一下十几张，那我关了，重要的进不来了。你也不能关，你要24小时要开着，净是一些无聊的东西进来，我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在校园团契也都全部都电脑化，一定要电脑化哈。好，那但是我这个老头已经没办法学 key in 了，几年前才电脑化，我怎么学 key in？ 当然我感谢上帝，还有一个秘书可以帮我 key 的啊， key in 的非常快。那这个我说我不行了，我只能够告诉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想自己做点事，他不在，他请假了，自己做点事一点不行。结果我们那个专门搞这个电脑的，他说，哎呀，他叫我饶叔叔，他说饶叔叔，我现在给你一个新产品啊，这个很快。我说啊，再产品我也不行啊，长期输入法又什么，哎呀太复杂了，尤其中文输入。他说不，我给你的是语音输入系统。哎呀，这个太好了，他说你不必 key in 的，你就讲就行了。我说哎呀，这好，我要。他说没那么简单，他说你得给我念36篇文章。我说干什么？他说让电脑熟悉你的声音呢。所以我就哇啦哇啦哇啦念了36篇，念了好几个钟头，然后他就熟悉我的声音了。我以为这下好了，我就开始输入了。我一输入，砰，来个电话，噔噔噔，声音跟我一块进去了，变成另外的字。我又输入了，哇，外面一个喇叭，砰一声也进去了，又输入了另一个字。现在我输入得夜阑人静，没有电话，晚上12点也没汽车喇叭，我在那哇啦哇啦输入，这是什么生活啊，当然现在一定会有改善了啊！他们说告诉我了，他说现在又最新的东西了，它可以哈、哦、检查声音，所以不是你的声音可以挪开。哇，这个很好，哎，每一个东西都很好，好的以后都是会有后遗症的，都是有副产品的。等到你去解决那些副产品的时候，你就累得不得了。我告诉你，我们文化的冲击很多。假如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把这种文化冲击的这种例子拿出来。然后就问说，人要到哪儿去？人怎么样解决问题？人事实上没有解决问题。 有一个人有一个专门搞这个这个污染啊，防治污染的一位弟兄，他也是搞这方面的专家，他说 The solution of pollution is dilution。他说啊，根本人就不能解决，想要解决这些污染，只不过哈，就是把它稀释，把它稀释，然后把标准降低，对不对？然后哦，弄说啊，这没事了，还都在那儿嘛，只是稀释了而已，它还是在嘛。你怎么哪里有解决呢？没有解决，人只不过是想出个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制造了更多的办法，让以后的人去解决那些问题。我们整个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如此。假如人不认识上帝，人对上帝没有一个敬畏，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人以为自己是一切，那个时候最后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在文化的冲击，在历史的过程中，还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进展中，我们都面临很多。在台湾的这种科技进步，什么进步，然后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时代的一种世俗化是非常非常的剧烈，其实就是说人失去了那最高的生命品质，人就去追求我以外的成就或者拥有来代替我的存在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而这个时代这种的特性，那么再来一个就是疏离，一个是这个后科技化，后科技的惶恐，一个是世俗化的洪流，一个是疏离化，关系的疏离化，人和人，人和自我，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疏离化，这个是那个文化的冲击。这一个角度啊，宗教的冲击，文化的冲击，这种心灵的冲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去探索。那么意义的探索，基本上假如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会去问为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要到哪里去？我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永恒是什么？等等这些宗教性本质里头的东西，在意义探索里，对无限的、对绝对的、对永恒的这种渴求，那这一方面我们下功夫去研究、思考，然后把它带到这是一条路径啊。那么当然，这一些东西就是前面三个基本上就是从他的现况来看的，个人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从现况和过去的背景来看。那后面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回应，上帝的存有，那对这一代特别中国知识分子，创造进化一定是一个问题，然后科学和信仰一定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东方西方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冲击是一个问题啊，基督教是这个西方的，我们是东方的等等哈。那么这个上帝的存有，就透过这一些的探索，我们要呈现出来。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你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进化论的观念进到创造论的观念啊，然后来肯定上帝的存有。这个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步道讲道要去下功夫去充实的去研究的。那么当然十字架的救赎啊，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上帝寻找人，还有基督的舍命。那么最后呢，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够忘记的哈，一条路就是价值的重建啊，创造时的赋予。那么堕落后的失落哈，那么蒙救后的恢复哈，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人活在神面前，原来有高贵的价值，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以后堕落之后全盘的瓦解和失落，以后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就恢复了原先被创造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那个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人对人的价值不是从物质的角度、成就的角度去看，而从它的根源、从它的本质的角度去看。而一般的人都说，你们这些信耶稣、信上帝，你们简直是哈、人性啊，都是啊，失去了他的这个尊严啊，好像要拜另外一个什么东西，那自我的尊严没有了。但是 我们的信仰是人性有最高的尊严，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是非常非常尊贵荣耀的。所以这几个，我不是说布道只有这些，而是说这几个是我这些年布道的时候大概多多少少比较能够去 touch 到人的心，那比较能够引到这个福音的路上来，让他对福音有所了解和体认。那么不过布道的确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特别布道的讲道，培灵的讲道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坐在那儿的那一群人都是热切的渴望的要得着，他不是站在一个排斥的，也许他有软弱，也许他可能是不是那么注意啊，是很忽略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啊。那但是基本上他绝对不是一个反神的一种心情。那么但是你去布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群人他是站在一个反对的或者是旁观的模式的，或者是看看你到底说什么那种的态度啊。有的时候你一看他那个他坐在那里的他那个表情啊，他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是很有挑衅的那种味道。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把那个他的心能够从那么反对的能够慢慢的变成打开来，那慢慢能够觉得说你说的有道理，这个过程可不是很简单的啊。那这个是真的是要上帝的权柄，那也要我们的智慧，那然后就是我们生命经验的累积，还有我们继续不断的个人布道，然后我们读书，我们看很多人的这个经验，他们的讲章，然后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融会贯通，然后来传达。所以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不过这个的确也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今天能够布道讲道的人实在是非常少，真的是非常少。那么大家不敢在这方面多尝试啊，不敢在这方面多尝试。但是假如你在这方面多尝试，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领会，也会有所得着。那么最后我就请大家看两处圣经，一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一颗心，要在神的面前得蒙他的喜悦，然后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效法主，来跟随主，来这个活出主的恩典和见证，然后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真是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既爱慕讲道又惧怕讲道。爱慕讲道，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侍奉；惧怕讲道，因为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个侍奉，这是多么慎重的一个侍奉。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次当你讲道的时候，都使你自己和所有听到的人都得到益处。谢谢大家。那我想我们还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看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讨论。那么假如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出来，或者你在我所讲的这些有没有任何可以补充啊？因为我特别是这个有关布道讲道这一方面是我本来这次没有预备讲，但是昨天那么这个你们不要这个实习所以我就再稍微把它做一番整理，那么就挂一漏万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补充的。不过我想我们在这儿呢，不是要给你一个完满的内涵，而是说给你一个开一个头。也许这些资料我们在讲道法里面提供的一点经验分享， 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侍奉也挺有兴趣的，也是我可以来承担的。那么我也愿意在这方面来学习的。那么若是因着你在这一堂课里面的参与，以后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站在台上分享上帝恩典的人，那我想我们也就达到了一个这堂课的目的。非常谢谢。好，
谢谢你啊，杨牧师。我这个得意太多了，没有，可能问题非常的多。有一个马上在我非常不明白的，就是您说福音在文化中的特性有独一性、完满性、绝对性、恒性、普世性。不过这个文化在这里我不知道明白它是。
就是福音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哈、啊，这个人不会把我们这样看，但是哈、啊，这个在文化中有很多很多很多多，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文化中，我们就这个福音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些特性，就是在整个人类的世界中，所以说普世性的，它是普世性的啊，是全人类的啊，那么是在各种的文化、各种的宗教，在这个文化这个 culture。我们是说这个是整个的人类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我们做这个文化是一个整个人类活动的总和，是 cultural 这个就是说整个人类的环境中它的独一性、它的普世性、它的绝对性是无可代替的，也无可比拟的。这个其实就是对于那个福音信念的自我装备啊，我们有这个信念，它绝对是最好的，没有可以代替的，没有可以跟它比的。
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分享还可以，就是如果在教会讲台站着，我就心里有点障碍。为什么？你看到那个旧约，很多人讲错一句话就死。
哦，
对，如果这个，因为这个讲，如果讲错话的话，因为我想，就是昨天我听那个于春牧师讲到也是，就是你知道圣经有多少吗？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对圣经，哎，实际还是很不了解，只觉得自己还了解，实际上还是很不了解。当你觉得自己很有信心的时候，实际你被你当知道了，你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时候经常讲错话，你说这怎么看？你怎么看待这个？
第一哈，就是说看我们的态度是无所谓的态度，还是很敬畏的态度。我们都承认我们会讲错啊，谁敢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一点错都没有？对不对？可能我对某一些事物的判断的认知就不一定准确了啊。那甚至于我解经可能出点差错了，有没有？有啊。那谁敢说我的解释是100%的，没有一点好差别这个差错的？不会啊，除了圣经的本身，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把握。但是我们的存心是怎么样的？无所谓，随便讲，那这当然是很可怕。但是我很认真，我很谨慎，我是恐惧战惊的预备。我讲的时候，我也知道要靠神的恩典讲，要求神保守。假如我有错的，求神能够来帮助以后改正等等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今天说那这样的话，难道我们这些老的就没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那旧约里面，这个说错一句话就死掉的这种例子很少哎，而且那些时候故意的顶撞啊，明明是上帝拣选他，硬是怎么样？本来他不该做的，像这个扫罗哈、啊，他本来不该献祭，他是王，王也没资格献祭，只有祭司可以献祭。他等撒母耳等不及，他就自个儿献祭了。他自个儿一献祭哈、啊，结果他的王位就被挪去了，他也还没死啊。那个耶罗波安哈、啊，耶罗波安也是，他就自己献祭啊，自己献祭就手就枯干了。这个所以哈、啊，就是说你不能够不照着神的这个原则，不要轻慢神。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讲到没有一个人用轻慢神的态度，所以不要那样的恐惧，要知道主会用他的恩典来伏庇你，而且你用一个对的心做啊，主都会赐福，所以不要惧怕。但就是说当然也不是随便，今天也不是说我们随便就可以要到主日讲台去讲哈、啊。那我们从容易的简单的小规模的慢慢操练嘛，今天侍奉说老实话没有什么大小，说啊站到主日讲台是上千人那就是大的， 那就是这二十个人这没意思。我个人并不认为如此的哈。我觉得，哎呀，谢谢。我觉得今天假如这一群人是神托付给我有一个机会向他们分享，我们还可以个人布道呢。个人布道一布道有时候两个钟头，比你讲道还要多好两三倍。那一个人一个灵魂都多宝贵啊！主耶稣说，这个没有比灵魂宝贵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不对？比全世界都宝贵的。所以，我们就从小的来学习嘛。假如将来神要给我们做大的，那也好；神没有让我们做大的也好，没关系啊，这无所谓大小，只要侍奉神就行。还有没有其他的？
如果是说在讲台上铺道，然后像你说有三四个人举手，然后明天你就走了，那这些三四个人就交给他们自己教会，
对，
你就不管了。
对，这个一定的啊，就是说假如那个教会有布道，我基本上要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好的这个去邀请的计划啊？你假如说啊，布道来了，没有一个慕道的，都是基督徒，那要我来布道干什么？对不对？你一定要有邀请计划，你真的认真邀请啊。那再来就说你有没有栽培计划，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有人觉知了，你们就愿意在爱心中栽培他，带领他，陪着他，有人专门陪着他这个生命的成长。假如没有的话哈，这个就是我会问的。假如他说真的没有，我们就是你来讲面道，这种我一定不会去的。我不会去。我希望的就是能够也这个从头到尾一直带领他，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说是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样子才有意思嘛。否则他听多了，举手多了以后他就疲了，听来听去就是这样子。他基本上啊，这个举手我觉得并不代表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重生，没那么简单，还差得远呢。那只不过是说他第一步他不再反对了，他认同了你的信仰里的某一点，他觉得这个有道理，你不再继续下去的话他就夭折了，他以后听了，哎，反正就是这回事儿。其实还有很多丰盛，就像你们一样嘛。假如你听了举了手以后就这样，你就永远就觉得没意思。但是你进入了这个生命的真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里头的东西太多了，太丰富了，那太感恩了。你刚刚觉知第一次，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原来上帝所赐的那个信仰是那么多，那么宝贵，那么丰富，一辈子都追求不完。那就绝对不是金钱可以换来的，地位可以换来的这些东西。那你要不带领他，他怎么进到这种地步，对不对？来放弃到最后是面对那个死亡的折磨，那一个干渴的折磨，那个可以说哈，到了人走到最后一刹那的那种折磨，他可以舍弃到这种地步。因着他的渴，我们这些原来心灵饥渴的人就得到饱足。所以他渴了，把那个舍己性表达出来，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也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应该被离弃的是我们，不是他，可是他却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被离弃。所以当他说离弃我的时候，乃是上帝那个跟主耶稣之间神性的隔离。有的人说到十字架，常常说到耶稣肉身的苦，你看把钉子钉穿多痛啊，耶稣受的苦多大。我告诉你，只是那个还不够的，因为也有多少人也受过皮肉之苦，甚至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朋友，就命都不要了啊，受到很严重的啊这个残酷的刑罚。可是耶稣不是只是肉身的折磨，他还有，当然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啊。那个十字架上强盗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救我们呢，你救自己啊，还在那讥笑讽刺他，那是一种精神折磨。假如我是耶稣，我说你以为我不能救啊，我就下来让你看看，然后我再上来好了。哎，我就让你看一看，然后我就让出这口气，我忍不下这口气。我们常常忍不下这口气是什么？那是一种精神折磨，我们受不了。你打我骂我没关系，你让我精神受折磨，我受不了。我告诉你，耶稣也是一直受很多精神的折磨。假如你去看耶稣的一生生平， 啊，他在被捉拿的时候有人打他，然后蒙他的眼睛说，你假如是神的儿子，你说谁打你啊，等等哈 啊他要到这个什么地方，然后他的兄弟还跟他说，人要显扬名声都到耶路撒冷啊，你怎么不去啊，他们连他亲兄弟都说他要显扬名声，他有苦说不出啊，他哪里要显扬名声啊，他忍受背负多少的重担，这种精神的苦，但是最后十字架上的苦呢，是那个与神隔离，那个简直是没法描写。你想找一把一个人把他和他自己完全在一刹那之间把他隔离，一下子我就变成一个人格，在一秒钟之内变成人格分裂，我跟我就脱离了，这不能想象的。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那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是不能够分割的，是合而为一的，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对不对？可是那个一刻担负罪的那一刻，就是一个代替性，那种完全的代替，而那一种的苦本来是我们应该来承受的，他来承受，那么他的成全性，最后他要这个低头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他就说成了，成了， It is finished， 完成了。假如从人的角度看，不是成了，是完了，对不对？他命也完了，十二个门徒也都跑光了，一个人卖我，还其他的人都四散逃跑，所有的人跟着他都是要得肉身的好处啊，他走到后来就一个人孤单地面对黑暗的权势，一夜之间六次的非法审问，崩一下就把他送上十字架，然后就遇到这么凄惨的一个结果，他应该是完了，他怎么成了？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人死，就是要来担负，而这个死他知道不是肉身的死而已，是与神隔绝，受那么大那么大罪恶的刑罚，全世界人类所有的罪通通算在他的身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而他的一生就是要走这条路，而最后他真的完成了。在那个前夕还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将这杯撤去，他知道那个苦不是肉身的，是那个，所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真正走完了，完成了上帝的托付，救赎的使命，所以他说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从来没看到一个人这个在那儿努力奋斗，你说你这么拼命干嘛，哎呀，还不是为了一死，有吗？每个人都是还不是为了一活，对不对？还不是要活得好好的，活得轰轰烈烈的，光光彩彩的。只有耶稣一生就是要等候最后的这个死。所以假如我们要传福音，传十字架的福音，要把那个十字架的内涵要有深度的表达出来，你不能够很肤浅的说你看耶稣多痛啊，流血啊，这样子啊，你只是讲这个外面的东西是不够的，要深入到他所代表的神学含义里，全部能够表达出来，那个成全性，成全性让我们这些原来是一无盼望的人，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最后是得胜，就是在十字架上啊，那个强盗讥笑，另外一个强盗说啊，我们做的是我们该当的，这个人从来没犯过罪，转过头来对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我实在的告诉你，怎么样，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今天就要死了，还同我在乐园。所以他面临死亡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得胜的把握，一个胜过死亡的力量，而且把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强盗带到永恒的乐园中。他在十字架上即将承受死的刑罚，可是却有一个永活的盼望和力量，所以他可以笑看死亡，超越死亡，胜过死亡，那把我们这些原来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能够带到上帝的荣耀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一幅图画，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思考，那你才会感受到主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你将来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传耶稣钉十字架，你不会 在那儿闪闪躲躲的，在那儿就感觉到耶稣听是这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哈，那他也不会受感动。那你假如深刻的体会主钉十字架的那个荣耀，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才有能力传，你才有信息传，你才有把握传，你知道这是他唯一的盼望，唯一的路，除了这个，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了。所以这个关于福音的本质内涵，我们应该下功夫。假如你要布道，你要传福音，你若不在这方面下功夫的话，在这方面你要融会贯通，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坚强的系统，你才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和攻击。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哈，现在三点一刻，我们3:25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十分钟。文化中的特性，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福音是独一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福音是完满的，不需要你来做什么的啊，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人，没有人真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在福音的成全上。那么福音的绝对性哈，这个就是这个别的都不是真理，只有福音是真理。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跟这个律法主义啊等等都做一个探讨。那么福音的永恒性啊，在希伯来书5里面就说到这个永远得救啊，永远得救。那么这个福音的普世性啊，所以这个永远得救就是说你信了以后你就是一个永恒的，不会说半途而废的啊。那么这个福音的普世性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要传给这个天下万国万人的来听，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在文化中它有这些特性，所以我们要有把握，我们面对福音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有把握，知道我们真的掌握着最重要最重要最宝贵最宝贵的真理。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想多花时间在这些上面哈。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布道者的装备啊，布道者的装备，使命感跟这个价值观啊，使命感跟价值观。那么假如我们要传福音
带你呢，我们把它抄完
啊。哦 ，OK， 这样可以哈。那么这个假如一个人要传福音，他没有那个传福音的使命，是很困难传福音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哈、有负担传福音，都是因为上帝把那一个福音的使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上帝和上帝的旨意是最重要的。那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计划。那一般来说，我想我都会把这个做一个区分的啊。有的人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哈、那旨意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并不是很多的。神的旨意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个非常大的架构。那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上帝的引导。上帝在我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因着神永恒的伟大的旨意，在我这个小的生命中有怎么样的引导，有不同的引导。所以 God's will 是大的，是那个上帝的计划，而那个上帝的引导 God's lead， 他怎么样 leading 我们啊 ，lead 我们啊，那个才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中的体验。那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心中最重要最忠心最忠心的事情。所以我们若是要传福音，要求主把这个使命感赐给我们，我们若没有这个使命感的话，我们很难有力量的传福音或者持续的传福音。那这个这个福音的使命感很重要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哈、这个福音的价值观，我们也知道福音在世界中在宇宙中是最有最有价值的。那么当然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方式是很多，福音是最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只有狭义的传福音这件事 才有价值，而是说透过可能是你的生活见证，可能是你在你的专业上的见证，可能是透过你这个直接的传福音或者生活上的一些这个见证，能够把福音呈现出来啊。所以福音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那传福音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你怎么样叫做传福音？不要以为说站在台上叫传福音，或者说个人谈到叫传福音，其他的事都不重要，只有这个事重要。结果假如你是这种观念的话，我发现很多的人福音传不好，因为他家庭的见证也没有，家里头乱七八糟，夫妻常常吵架，然后两个人都去传，出去传福音，出去就传福音，回家就吵架，传不好福音的。我告诉你，人家一看到你的家就不要这个福音了啊。所以传福音是透过我们的生活见证，一举一动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呈现都是传福音。假如你知道福音是最有价值的，那就让你我的生活把福音能够呈现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用口传才有力量，你用口传才有力量。那么，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哈，就是要让我们的全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口头的讲福音，讲的很多人听得很烦。那甚至有这个个人布道的里头有所谓的 ear evangelism， 听的福音，就是说有的人他口没有多传，可是他很懂得体谅，很懂得认同，很懂得向人表同情，所以人有什么苦恼就向他发牢骚倾吐，他就听，他就接纳。所以当有人在某一些人面前倾吐了一番以后，就觉得如释重负啊，就啊舒服多了啊。那个呢，你没有多说话，你就用爱来关怀、接纳、认同，那个福音其实已经进去了。以后有一天你像他说的，他很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最有价值的是，不要狭义的认为说啊，别的事都不重要，只有去传福音才重要。结果呢，这个人格是不整全的啊。那人不羡慕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就传不出什么福音。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的信念，我想大概已经可以了哈。其次是这个需要感和怜悯心啊。你要看到人没有信福音的人，他有这个迫切的需要，你都不感觉他有需要，他有没有无所谓啊，他活他死，他将来能够信主，他将来是受审判无所谓。你没有这种对人的这种的需要有迫切的感觉，这个你就不会传福音。人真正最大的需要不是物质，不是学位，不是这个人间一切的享受。很多的人什么条件，物质条件、学问的条件，这个一切条件都很好，但里头苦得不得了。人真正最需要的，我们必须有这种的认知，是他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他最需要的就是耶稣。那么假如你有对人的需要感有很强烈的感受，而且你知道人的需要，而且你对他的需要有回应，就是有怜悯的心。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头所说的，他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然没不这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是一个描述，就是他们是真是可怜的不得了，物质也是贫穷，然后心灵更是贫穷，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再有一个怜悯的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让你的人生往福音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像保罗他就说啊，无论我做的是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啊，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一个整个这个人的人生方向就是为福音的见证，就 就是为福音见证。直接用口传的机会不一定很多，但是我这个生命摆在我所在的环境中，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这一种的人生观，这一种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假如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就很难去传福音。那么第三就是福音的真理信念。你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福音的独特性、独一性、这个整全性、普世性等等、永恒性，你对于福音的内涵有没有信念？你假如对福音的内涵没有信念，你根本就不可能传。我告诉你，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可能带出力量来。假如福音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你不可能去传福音。模糊的东西是没有力量的，必须是很强的信念，你就对福音的那个真理性有非常深的了解，而且你自己是亲身有非常深的体验。所以像初期的门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患难很大，逼迫很厉害啊。可是他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非说不可，有很强的信念。我知道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我所认识的耶稣，他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所以彼得才能够说，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唯一的，是独特的，是非有不可的。所以你要打我要传，你要把我关起来我要传，你要杀了我我还要传，那一种，这是门徒第一代的使徒门徒们，他们对福音有很强的信念，他知道那个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第四，属灵的权柄能力。属灵的权柄能力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力行。假如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和命令，我们就没有能力，我们就没有权柄。我们若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有权柄和能力。所以主耶稣说，那这个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假如我们只是口头上主啊主啊，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显不出我们生命的权柄。当你真的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神就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个权柄力量大得不得了，是超过你所想象的，真的是超过你所想象的。这个主耶稣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啊，这个奉父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权柄都给了耶稣，而这个有权柄的耶稣与我们同在，你的工作就有权柄，就有权柄。我曾经很年轻的时候经验过一次传福音的权柄，那是我大学三年级。我也不知道，我大学啊，在我是在农学院信主以后就到成功大学，那么在那里就开始学习侍奉。然后在成大三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信主才第三年，才三年的时候，那因为真的很热心追求，也是在那里侍奉。那教会的负责的同工看到我那么热心，所以在我自己家乡的教会呢，那有一次他们要举行一个青年布道会，然后我，你看我大一的时候才开始去讲，五分钟就下来的那样子哈，那我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讲到。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居然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青年布道，要已经决定了要让你来讲。我说我才大学三年级啊，有很多的人可以讲啊，但是他们说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你这几年呢、啊、真的很热心很侍奉，那每一次回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交通，那他们都是中学生啊。那因为我家庭所在的地方是没有大学，都是中学，所以我到台南读大学，家在高雄。所以他说你大家都对你啊，就这些弟弟妹妹都很喜欢跟你交通，他们就要你布道。我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布道，就是站到台上做这个福音啊，传福音布道，我从来没有啊。 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为你祷告，全教会为你祷告啊，你就一定要答应。哎呀，我就很勉强啊，我是真的很紧张啊，我就答应了，我就真的迫切祷告，我就预备哦，就预备，然后迫切的祷告。那我自己因为刚刚信主才两三年，所以对那个福音的感受还非常新鲜的，非常新鲜的时候，那一天呢、啊，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哈、啊，真的就在一个房间里面迫切的为我祷告，我就在台上哈、啊、就传讲福音。那一天有差不多一百个学生，有30多个人觉知，你看是我第一次布道，我以后从来没有这么高比例过。我告诉你，传福音啊，这么多年我没有那么高比例，说哈、啊、100个人听有30多个人觉知啊，这比例这太高了哈、啊，那真的不是我。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所有的奖章没有一张丢掉的。从那一天第一篇这个布道的奖章都发黄了哈，那个边都对了，我都留着。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再拿出来看，我说：“哎呀，我的这种奖章啊，这种奖章我现在讲我也不敢讲，那简直是啊差劲透了。那个奖章真的用的例子哈、啊、也是真是很荒唐的、啊。”我现在看到说我用那种例子人家会相信啊，我也不敢相信，真的我那边下一次啊，我带着身边我哪一次遇到你，我让你看一下，你说哎呀，饶牧师你讲这种道啊，那真的不是我讲道，哎，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权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你了，既然要传，那个时候上帝的权柄就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管道，我就管道上帝能力，我好多么盼望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是真是求主赦免呢、啊、没有每次，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啊简直是吓得我真不得了啊，以后啊也没有什么机会讲道啊，就一直等到这个奉献传道以后才有机会讲道，人家没有那种机会，很少，他们也是那么大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就是说就我就经历到这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和能力，那时候我真的要侍奉他，而且一无所有，真是惧怕万分，一无所有，那以后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过，真是。那么再来呢，就是哈真理架构的关系啊，这个跟这个装备不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去装备神学，是认识真理。假如我们要去装备这个系神学，就是系统神学或者圣经神学，那么护教学呢就是辩证真理，你要去了解对方到底谈什么，然后你要跟他有所对话啊，你要辩证福音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而这个意思不是让你跟人家辩论啊，就是你要去看有关护教的书，你要去了解其他的宗教，你跟这些人谈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谈，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他们的问题所在是什么，或者他们对基督教是有哪一些的误解，那你要来 defense， 你要来改变他，你要把那个真的告诉他，所以你不但要知道你自己，要知己知彼嘛，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辩证。那布道学呢就是传扬真理，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这方面是齐头并进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将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啊，就可以更多的来为他所用。那么最后就是这个布道讲道的要旨，意思说我今天这个哈、啊、所提供给你的哈、啊，不是说布道只能讲这个，而是说大致上，当你要布道的时候，有几条进路啊，有几个 approach。那要可以从这几个 approach 来往前走的啊，那么我们要布道或者我们要传福音，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就要从他的角度来想、来看他所面对的人性的挣扎、个人的、社会的那一种，常常说啊、哦，哪里有基督教就是讲人有罪，哪里有罪？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心很虚，其实他很虚，其实在他的里头有很多黑暗的挣扎，有很多黑暗的挣扎，那种个人内在生命的人性的罪性的挣扎，还有 全社会的，他所看见的社会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没有因为教育的普及问题就解决，而且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这个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那种全社会的人性挣扎和他个人人性挣扎，是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去收集资料，无论是看书、杂志、报纸、电视、小说、电影，多少多少在探索这种人性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条的进路去 approach 它。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全社会性的啊。那第二，这个文化的冲击啊，文化的冲击包括宗教的、思想的啊，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架构的哈，这一种的变迁等等，那么有历史性的，有这个时代性的，比方说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这个思潮的这个冲击，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进展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思潮一直包括这个宗教的思潮，一直到现在。哦，刚刚元雄弟兄就提到说，应该谈到这个 New Age。那么，因为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在美国是非常厉害，大概我所知道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 New Age 的影响。这个所谓的新时代运动啊，或者新世纪运动，那这种是它的厉害在于它是无形的、无孔不入的，是透过各样各样的东西渗透的，透过电影，透过小说，透过这个报章杂志，透过这个群体的一种运动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新世纪啊 ，New Age。那么这个他们很注重 meditation。超觉静坐啊，那么他们很注重，因为基本上这个 New Age 是东方的禅宗和西方对于这个工业社会走到一个瓶颈啊，已经说科技发展到一个极致，人已经有一种我常常说是后科技时期的惶恐，一种极端的不安全和不满足，而且就是一种快速的，而且让人喘息不过来的一种步调，在这种工业社会或者这个第一世界的国家，哇，那个工业的那种时代的那种啊，科技时代的那种冲击哈，大家紧张得不得了，而需要安息。那么这个新时代提供你在灵这种啊，可以说在灵的里面去追求一种的境界啊。然后他的问题是说，人基本上就是神，特别美国啊，美国是非常会走一下子一个新的潮流，一个是他一下子厌倦有一个新的潮流，不过这个新时代呢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还是方兴未艾，而且到东方已经大量的传播，台湾有好多电影明星胡因梦等等，这些人啊都是大力的推动这个所谓的新时代，甚至有一个出版社就叫做新时代出版社。那么这个文化的宗教的这种冲击啊，在历史里面的进展，然后一直到今天，还有在时代，那我刚刚所说的，比方说我看20世纪马上要结束，要进入到21世纪，那么这个时代冲击最剧烈的三，我看很多角度了，从三个角度，一个就是后科技的一个惶恐，后科技时期的一个惶恐，因为现在进步的太剧烈了，这个苏格兰的托里啊，这个托里那个羊哈、啊，那个多里哈、啊，那个这只羊是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什么的哈、啊，这个就这样子，然后呢？马上就说人也可以的啊，复制人也会出现的等等。那人大概担心的不是别的，人所担心的，很多基督徒担心，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不行？